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出纯正的善念，我就是为你好，作者祥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号。在向各乡镇村屯的居民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不明真相的人对我们进行干扰，甚至向公安局举报和殴打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加持下化险为夷，我们顺利地将真相资料送到世人手中。一，发出纯正的善念，我就是为你好。我们到矿区送真相资料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刚把一本真相资料送到一户矿工家的门上，引起了一阵狗的狂叫。我迅速离开这户人家时，门灯突然亮了，门也开了，一个男人大声喊道，干什么的，站住。我当时就想不能这样离开，就急转身又返回这家，站在那人面前说，我是给你送真相的，并随手又递上一本真相资料，你看看吧。他大声吼道，我不看。我又说，你们在井下采矿很危险，平时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不会遇到危险，即使你遇到危险，只要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一定会化险为夷，保平安的。这人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吗？那谢谢你了。我又嘱咐他，千万记住了，在你门上还有一本真相期刊，拿回去好好看看吧，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耽误你休息了。我走了，他还在后面叮嘱我，别叫狗咬着啊。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情况，这些年经常碰到，有时还真的很紧张，但是不管怎么紧张，我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不管对方态度多么恶劣，我就善意地告诉他，真心敬念九字真言就会保平安得福报。当我告诉他时，我自己念着这九字时都是发自内心的，并发出一念，让每个字都清晰地打到对方的脑海里。其实当我发出就是为你好的善念时，已经就把当时空间场的怕的因素冲淡或解体了，那时一心就是希望对方能得救。大概在2016年的夏天，我们去一个比较大的村送真相资料，当时也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在一户门前三轮车上放一本真相期刊后往回走，一个高大的男人光着膀子，手里拿着一把刀具，边走边对我说，干什么的？你到我三轮车那儿去干啥？我回过头来笑着对他说，这么晚你还没睡呢，刚才往你车上放了一本小册子，我是练法轮功的，给你送真相资料来了，咱俩也是缘分，再给你两本看看当前许多高官为什么都落马了。这时他的语气已经缓下来了，说，为什么白天不来发？我说，白天一个是上班，二是我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让人说真话吗？天这么晚了，影响你休息了。随后他关切地说，小心点儿。发自内心为别人好，为众生好，心态语气自然也平和，对党文化中形成的冷漠、怀疑、戒备、粗暴等意识行为也能起到制约。 二，遇到突发的情况，一定要想到师父就在身边呢。一次，在一个很偏远的村屯，一个同修被四五个村民围在了中间，他们手里都拿着镐把铁棍。你哪来的？干什么的？还有几个人？我在很远就听到了，心想同修可能遇到麻烦了。我急忙向那群人跑去，到了跟前，挤进人群里，对着那个问话的人说：大哥，我们是来给你们送真相资料的。什么真相？我看看。我递给他一本真相期刊和一个风雨天地行的光碟，他看了看说：哦，是法轮功啊，法轮功我们不管。说话间语气完全变了。天这么晚了，你们四五个人挨家挨户的去，我们是保护这一方平安的，能不问一问吗？我说：对，你问的没错，这地方很偏僻，我们来的晚了些。我随后又对他们讲：现在虽然交通发达了，但还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谁一旦遇到麻烦，得个疾病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化险为夷的，也一定会平安度过劫难的。他们笑了笑就走了。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当时很凶，可是他又很友好地告诉我：别叫狗咬着。当看到世人善的一面表现出来时，真是太希望他们都能够得救。我们每次出去送真相资料，都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其实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因为有师父在身边，自然就没有了怕心，一切看似很危险，却因为有师父在身边，一切又能化险为夷。三，给世人送真相资料，不能产生负面思维。在一个很远而又不好走的小屯子里，刚送完真相资料，遇到一个人问我：你们深更半夜的干什么？我说：给你们送真相来了。他很不满意的又说：你看，你们把满屯子的狗都惹起来了，叫的人都无法休息。我说：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了。并随手拿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送你一本真相看看吧。他说：不看。我很失望地走了，心里有些埋怨的情绪，因这人长得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民，似乎对他有些好感，很自信他能接受真相，可是他一个不要，就激起了我在党文化形成的那怨气，思想中冒出了：人模人样的，给你真相你还不要，不识好歹。一边想着一边走着，我就到了停车的地方，上了车，车开了，我和司机同修就说这件事情。同修听完之后说：这个想法不对，我们是来救人的，不能因为人家不接受我们就产生了怨气，应该归正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经同修一说，我也意识到刚才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及时归正我的思想。这时我们也快到镇上了，对面过来一辆面包车，示意我们等一下。我下车后，对方对我们进行了盘查，并用手机取照我们的车牌号，还说要到派出所，因为一进镇就是派出所。我给他讲真相，同修在车上发正念。这时从后面又上来一辆摩托车，说了一些恐吓我们的话。当时我们没有动心，就是给他们讲真相，并且又送给面包车司机四本真相期刊，他都接受了。后来的那个骑摩托车的人要看看车上的两位同修，我说：看吧。原来他让面包车在前面截住我们，他骑摩托车从后面追上来，就是想看一看我们是干什么的，他把我们当成了行为不轨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而真正的原因还不是我这党文化的人心招来的吗？如果不是同修及时提醒，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干扰呢？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时邪恶中共镇压迫害要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不是众生不好救，是我的慈悲不够。无论接不接受真相，我们都应该慈悲对待众生，当时没有接受不等于永远不接受，只要我们锲而不舍， 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说，不信良知换不回。我们不但不用恶念对待，还要发出纯正的善念，但愿他会遇到别的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那时一定要听真相，不要再错过大法救度的机缘。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师父的这段法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我感触最深，愿我们修出更大的慈悲，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玄妙无穷，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要说2019年5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一年的感受，除了充满感恩之外，还有每天都被修炼的喜悦和幸福包围着。直到2020年3月开始，我的修炼步入了非常艰难的模式，让我感受到了修炼的苦。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每天都在提高心性的磨练中度过。但也正是这个宝贵的磨练过程，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修炼。由于每天心性都在严酷的考验中度过，所以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起那些太多的细节了，因为痛苦已经成为日常。下面我就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部分，在屈辱中向内找。由于我跟同修之间不太聊关于常人工作的话题，甚至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修也不知道我在国内工作的细节。2020年10月的一天，我曾经在国内工作接触过的一位老总找我，让我帮他看看能不能在北美订到10架二手的某型号的飞机。他需要参加国内某航空的招标项目，我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想想有点不太对劲，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真伪，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刚看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书中写到了关于中共全球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修炼人不应该推波助澜，协助中共完成这样的野心呢？并且招标方是国企，我觉得修炼人也不能助纣为虐，帮助中共官方企业收购外国的飞机。但是因为利润空间非常的诱人，所以我的内心有点举棋不定，真的悟不好。于是我想，那我就问问同修的意见吧，看看修炼人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生意。结果谁知同修听了以后，在电话里不由分说的一个劲儿的讽刺我，大概意思就是，怎么不看看自己是谁呀？这种傻子都知道是骗局的事情，我竟然会相信。然后又举了很多例子。我当时很想反驳，因为我的问题不在于真假，在于能不能做。其次，他真的不了解我曾经的工作，就看在表面的事情上，很主观的批评了我一通，不让我插嘴，不给我解释的机会。然后同修问了我一句，我就问你，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为什么找你啊？你是什么特殊人才吗？他找你干什么？除非他喜欢你，对你图谋不轨。当时我也急了，就回答他，是的。结果同修听完之后就更生气了，接下来的话就更加的刺耳。我当时被侮辱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原委，直接劈头盖脸的就来了一通，不给我解释的机会，说的跟我完全不相符。但是我始终没有大声的回应这位同修，就任凭他说。等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想，为什么我动心了？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呢？为什么感觉被冤枉了？
那一定是因为我有这颗心。我当时就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知道啊，修炼人嘛，总讲那么一句话，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翻出来回忆，可是却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问题，因为觉得自己无论跟谁交往，都是堂堂正正的，绝对没有任何想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喜欢来赚钱，相反，我却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无论如何还是发一条短信，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吧，他能听就听，不听就算了。这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是由我要修的。于是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解释了在国内的工作性质就是做投资、重组、并购、国企混改的，所以身边有一些资源，有的是几十亿万的富翁，甚至有百亿万的富翁，以及工作中参与的一些投资项目，金额都是数以亿计的。在工作交往的过程中，大部分老总都很认可我的人品，很信任我，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曾经修炼过大法，还是会尽量的用大法来要求自己，所以有很多私活会找我来当他们的代持人。但是想要利用谁的喜欢来赚钱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做的。并且我跟这位老总聊天的全过程，我先生也全部都知道，所以更加不存在他说的那些话语了。但是我告诉同修，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是有我要去的心，要不然我不会听他的话，心里如此的委屈和冤枉，并且还感谢了同修一番。这时同修回我的短信的态度也缓和了一点，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中，我脑子突然间闪现出早上当老总找我买飞机时说了句，什么时候有时间视频聊一下。我虽然心里非常的不情愿，但是又好像默许了这件事，想着既然他给了我这么大的恩惠，出于礼貌，视频聊个天就聊吧。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了，同修说的没错，我真的有这颗狡猾的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利用别人对我的好感赚钱的心，要不是有人用这么刺激的言语来刺激我，我真的意识不到我有一颗如此不纯净的心。于是我发短信真心的感谢同修，这时同修也不好意思了，也向我道了歉，说不好意思，好久没有这样直白的跟同修说话了，估计一般人受不了。我反而还安慰他，因为他是为了我好，为同修着急，所以才如此说话，以后只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就好了。在这时我心中的委屈屈辱完全消失了，只有在心里无尽的感谢师尊，用这种方式敲打出弟子的执着。虽然同修没有给我能不能做这个生意的回答，但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拒绝了那位老总，先生知道之后不高兴，觉得这个明摆着赚钱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拒绝呢？我告诉他，无论从哪一点上，我都不应该做。第一，这是中共国企的项目；第二，这是帮助中共实现全球化野心的一步；第三，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做不正的事。到了第二天，我的会计师约我11点半到他的办公室报税。到了那以后，他告诉我12点还约了一个客人。快到12点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位昨天傍和我的同修，原来他就是12点的客人。我们俩都很惊讶，觉得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们机会和解呢。于是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餐，午餐的时候他太太说，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理他了。我说怎么会呢， 修炼人之间是不能有隔阂的，而且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同修负责，我的心中一次次的感谢师父，安排了如此巧妙的机缘，让我们第二天就能放下隔阂，和好如初。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忍辱负重。很偶然，一位同修联系我，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并且描述这份工作未来的前景有多么的美好，并且这位老板还是一个明真相支持大法的人，希望我去试试投简历。虽然没有想过要工作，但是既然一个机会推到了我的面前，那我就去试试也无妨。面试一切都很顺利，便开始了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1个小时15块，每天按照4个小时来算工资，只需要发发邮件，打打政府电话就可以了。我听后觉得挺好的，占用的时间也不多，薪资虽然不多，但是也无所谓了。结果谁知道开始工作以后，根本不是当初说的那个样子。由于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所以店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做，整理库存、搬货、搬油漆桶、补油漆、搬大理石、打扫装修后的场地，经常工作后回到家，头发都是硬的，上面全部都是灰尘和石灰。老板还经常给我施压，让我做很多我根本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他发了一张图片让我设计海报，我说我没有专业的软件做不了，他就很不高兴，让我必须做。最后没办法了，就想算了，干脆自己掏腰包请人做吧。然后还让我翻译日本进口的酒的简介，还必须是非常官方非常优美的文字。我告诉他这个可能需要找专业翻译人员才可以，他听后又不开心了，觉得叫我干啥啥不会，花钱白请我了。后来我想，要是他舍不得花钱，干脆我自己掏钱给他找人翻译吧。他拿到翻译件后连一句谢谢也没有，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后来家人和同修知道后就问我，你到底是穷死了还是怎么样，才15块1个小时，让你做的都是这些东西，他当你是全能的吗？要是全能的也不只是那个价了，你为什么还要待在那里呢？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因为当初愿意接受这份这么低薪的工作，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多接触华人，可以跟他们讲真相，这是我唯一能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动力。但是有一次他让我陪他去吃饭，在饭桌上10个人，就只有我们2个女生，整个吃饭过程中我心里都很难受，觉得自己拿15块钱的工资还要做这种陪吃陪喝的事情，还要听着饭桌上一些男人说一些轻佻的词汇，这种滋味很侮辱，总感觉那些男人看不起我，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可是我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却不断地浮现一个成语，忍辱负重。第二天我跟同修交流说了这件事，说真的不知道这样子的环境能让我有什么提高，太羞辱人了。同修跟我分享了一篇交流文章，内容是大陆一位大法弟子在国内看守所被羞辱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一颗很强的自尊心，并且同修还说，说不定在与那些人接触的过程中，即使我什么也不说，就是默默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该说和不该说的，严格把握好自己，当他们得知我大法弟子的身份的时候，也一定会有很大冲击的。我仔细向内找后发现，其实同修说的也很有道理，并且我确实太在意别人对我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了，这是一颗很强的自尊自我。当我在这家公司做到快要结束试用期的时候，我提出了离职，在离开的当下还被那位老总误会，劈头盖脸说了一通。但是无论是不是我的错，我都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并真诚地向他道歉和感谢他给我带来的成长。这个道歉和感恩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他也知道我是，所以我更加需要无时无刻记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形象，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 第三部分，从家庭磨难中解脱出来。要说在工作中或者与同修的接触中所产生的矛盾，那都是比较容易向内找，摆正自己与修炼的关系，提高上来，走出来。况且那些矛盾也不是天天都会有，实在过不去了，我还可以选择不接触。但是家庭中的磨难，是我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开始就无法逃避的，过不过得了都要硬着头皮往前走的。我的先生是一位非常支持我修炼，很相信师父和大法，并且对同修也很好，很尊重的人。唯独对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事事都要挑我的刺。每天早上起床开始，我一个人就要开始处理三个孩子的事情。早上8点多出门送孩子，下午2点多接孩子，中途还要准备饭菜，还要工作，还要学法，还要做大法的项目，琐琐碎碎一大堆的事情。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孩子们全部都入睡了，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整个过程中，先生非但不怎么帮忙，还会一直挑我的刺。一会儿说做的饭没有荤素搭配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怎么怎么样。从他的嘴里从来听不到一句对我的好话，只要他在家里，也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已，还要每天骂我骂孩子。有时候我真的太累太累了，心也很累，每天如一日的过着一天16小时高强度的劳作生活，真的好想休息一天，哪怕就一天，我不用带孩子，不用做饭，什么家务都不用做，该多好啊。每当我跟他提起能不能让他接送一天孩子，我真的好累的时候，他就会说，还说自己是修炼人呢，一点苦也不能吃，每天只会抱怨，要是你这样的人都能修成，那修炼的标准该多低啊。每当他提起我是修炼人，我就会立刻闭上我的嘴，忍着不许还嘴，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修炼的要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后来当先生数落我，我不回嘴，并且在默默地向内找的时候，他还会再反过来大骂我是不是耳聋了，跟我说话连回应都没有。记得有一次在车上，他一直说一些话语来刺激我，辱骂我，我拼命地咬着牙把脸望向窗外，不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我知道关又来了，又要宵夜了，又要提高了。可是真的好难忍，一口气没憋好，喉咙不小心发出了一点点抽搐的声音，被先生听到了，立刻把车上音乐调到最大声，还骂我莫名其妙。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要爆炸了，我真的连牙齿都快要咬不住了，好想嚎啕大哭出来，可是我没有，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就是为了要让我提高的。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我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尊给予弟子提高的机会，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能过去，弟子一定会过去的。然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眼望不到头的天国世界的众生都跪在地上祈祷着，希望他们的王可以走过关难提高上来。于是我噙着泪在内心里呐喊，放心吧，你们的王一定能过去，你们的王就算为了你们也一定会过去的。这时 我那颗无比委屈、难受、无法控制的心一下子解脱了，眼泪瞬间不流了。前段时间家里的草地需要全部铲掉，重新撒草籽，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同修知道后主动来帮忙，先生就在家里玩手机，我心里不是滋味。我想同修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面帮着我们弄草地，叫先生也出去帮忙吧。他不但不去，反而把我拎了出去，说就应该你干，谁叫你这么不能吃苦，你就该多吃苦。说着扔给我一把锄头，抱着孩子站在旁边看我干活。我真的心里气得不行了，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一点担当也没有，一天到晚躺在家里看手机，吃喝拉撒都是老婆伺候，还花着老婆的钱，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从来不会爱护老婆孩子，还要每天骂我，甚至还要抱着孩子看老婆干活。心里越想越气，气得我真想把锄头直接扔到地上。我不干了，我一天都不想跟这种人过了。同修看到我过不去这一关了，笑着对我说，哎呀，这不是好事吗？我现在找苦吃都吃不到呢，更何况这苦还自动送上门来了呢，给你得呢。修炼人不是一切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吗？真的是大好事啊。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但只是逼着自己忍着再干活。我就让自己闭嘴，不要再说抱怨先生的话了，干活吧。干着干着，我突然笑出声来了，因为我每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心想，哎呀，师父说了，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他能让你上天吗？我可能在早年的人生经历中，肉体上的苦吃得不够吧。无论我认为自己现在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少苦，那只是我认为的。也许我的业力跟我所承受的那么一点点，根本就不成正比。我问自己，如果有漏，自己没有弥补上来，怎么成就佛菩萨的境界呢？每每想到无漏这个词，我便会重新燃起修炼的信心，这才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啊。于是到了晚上，我主动向先生承认错误。先生问我错哪儿了，还必须要把每一颗心哪一个地方怎么错了都要解释给他听。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无漏，不允许有任何可以含糊过去的漏洞，每一颗心都要明明白白地提高上来。我心里真的太感谢师尊了。为了让迟到的弟子奋起直追，在弟子身边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先生，像抽陀螺的那条鞭子，一刻不停地抽打着我，不允许我有懈怠，不允许我脱离修炼的状态，要不然就真枪实弹地跟我干，把我鞭挞清醒为止。写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回想起过去一年先生对我的一切看似无理的要求和挑战，切切实实都是为了我修炼提高，直至无漏而安排的。其实自从我修炼以来，经常在梦中梦到我与先生一起去各个空间，每次我们都是以队友的形式出现，我主攻，他主防，还梦到过我们俩一起向绚丽无比的宇宙上空冲，跪在师父脚边听法。前段时间梦到我在一艘全世界最大的游轮上航海，地球显得太小了，十几分钟就游了地球一圈。回程的时候，船长下船了，告诉我回程的船舵交给他了，就是我的先生，由他来带你回去。其实人真的是在迷中，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亘古以前，曾经的我们为了下世得这个法，签下了怎么样神圣的誓约，或促成家人相互成就，或变成朋友互相鼓励，或成为同修比学比修，甚至是仇人。也许现在正在与我们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都是久远的安排。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成就大法弟子。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回首这一年的收获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这一年也是我理性思考什么是修炼以及真正实践的一年。曾经觉得修成圆满好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真的很平静地意识到了，只要对修炼充满信心，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说的做，一切自在其中了。后记，当完成这篇交流稿后，我真正地放下了对先生的怨恨，并开始无怨无恨地按照先生的要求，耐心完成他要我在家庭中做的一切，经历了两周的时间。在这两周里，我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紧，几乎连学法做项目的时间都没有了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有一天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流泪，心里感叹，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几天后，先生又说了一些严重伤害我的言语，我实在受不了了，在师父法相面前自言自语，师父，弟子不相信弟子有这么大的业力，业力大到需要无时无刻的偿还，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悟在哪里了，请师父点悟。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个没完没了这个词，我就想，是呀，既然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了，为什么还没完没了的在重复这样的事情呢？到了第二天，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站在正法修炼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中，提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这时我瞬间明白了，原来在放下执着心后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来自旧势力的迫害。从得法到现在，一直不怎么理解，也不知道旧势力的迫害是什么，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于所经历的一切都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太大了，需要偿还。但是经历了这几周的事情，我真的意识到了，该站在正法的角度来对待磨难了，而不是一味地承认自己业力大，需要消业，这么小的角度来看待了，并且一味地忍让，不让先生承担家庭的责任，也是不给他机会消业，一直享福，那岂不是百年后要下地狱了？摆正了基点之后，我找到先生，告诉他我的悟法， 并且与他约法三章，他必须分担接送孩子以及家里的一切，这样才是真正的为他这个生命好。当我转变观念之后，先生真的变了，开始每天接送孩子，第二天还主动的除草了。这是我们家除草机买来到现在一年以来他第一次除草，还主动把抽了十几年的烟戒了，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吸烟了，并且也不睡懒觉了，每天早早的起床努力工作，对我每天都是笑脸相迎，几乎不会再骂我了，并且我也开始有充足的时间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了。看到这一切的变化，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是如此渺小，我不再把它想大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年是大法小弟子的我，现在已过了耳力之年，可是在这已闻大法的20余年里，我却不知道荒废了多少光阴。前几天的中午，我居住地的派出所片警给我打电话，要来我家家访。我问什么事，他却不愿意说，并对我说，在电话里不要提敏感字。再次提醒同修一定要注意手机安全。我当时在上班，他说和我再约时间，就挂断了电话。前两年，这个片警来过我家，当时他问过我的情况后，看我选择继续修炼，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这次我放下电话后，也没什么特别的心理活动，甚至可以说并不太在意。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我内心开始有了后怕的感觉。这个怕就像一阵一阵的海浪向我袭来，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来了，好的、坏的、应该的、不应该的。这些负面的坏念头出来后，我也知道要发正念否定，抵制就是力的迫害。可是我的脑子里像一团浆糊，好像正念都集中不起来。一会儿我就被带偏了，又想起了那些不好的念头。再一转念，想我怎么又想歪了，再正回来。如此反复，我的身心俱疲。外面阳光明媚，我却在屋子里感觉冷到极致。装满开水的杯子一下午也没有捂热我的手，一种从内而外的彻骨透心的凉让我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和母亲同修说了此事后，母亲告诉我不会有事，正念否定。我虽然很赞同，但却内心烦乱，也不知道要如何与母亲切磋。我决定给师父敬香，然后单独一个人静一静。望着师父慈悲的法相，我的惭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最近我的工作其实不那么忙碌，我却没有抓紧时间实修，而是在工作之余听起了音乐，刷起了手机。如果我晚上学法困了，就干脆睡下，可是刷手机我却能刷到半夜依然精神，有时零点的发正念都错过了。我在师父的法相下盘腿而坐，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我是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即使有漏做得不好，我也归师父管，和旧势力没有一点关系，不许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其实我感觉自己只是说了个开头，我向师父认错，后面的话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好像很自然的就想到了那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这时我感觉头脑清醒了一些，我想让片警来吧，我给他讲真相，我要正面面对他。我决定主动给片警打电话， 这时母亲同修提醒我说，记着我们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该他来或不该他来，师父会有安排的。我说，放心，我悟到了，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就在我觉得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没来得及给片警打电话的时候，片警的电话却先来了。他问我，当天有没有时间？我说没有，我想约隔天，可是隔天他又没空，最后我们只得过几天再约时间。放下电话，我心中纳闷儿，我主动面对，没有怕，怎么还没约成呢？在生活中，我是个急性子，如果手头有什么事情，就会尽快做完，然后踏踏实实的休息。这一下没约上时间，再约又要拖上好几天，对我而言简直就是煎熬。我再次盘腿而坐，闭目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可是弟子不明白，这件事情尽快解决了不好吗？这拖着我心里多难受啊。难受，这个词马上被我抓住。为什么难受？是因为如果赶快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了，继续刷手机听音乐，不再认真发正念精进实修。有没有想赶紧解决好了，一下子轻松了的心？我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旧势力会跟师父说，看还是我们的办法好吧，吓唬一下他就赶紧学法修炼了，比平时还精进呢。那我不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吗？又成了在被迫害中反迫害了。我怎么能按照师父说的不承认旧势力，连他的存在都不承认呢？想到这里，我急躁的心平静了很多。我在心中感恩师父，我决心认真修炼，无论有没有这件事情，我都要一如既往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信师信法。邪恶是如此的渺小，我不再把它想大了。接下来的几天我继续学法，除了练功和发正念的时候，我每天都会闭上眼盘腿静坐一会儿，在心里向师父诉说我修炼中的疑惑。这时我整个人都会静下来，思维就像泉水一样，跟师父说完疑惑，立刻就有师父点化我悟到的答案流淌出来。有的问题有了第一层解答还不够，如果我能马上想到这个悟道的法理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那立刻新一层的法理又展现了出来，层层翻涌。我明白了，如果当天我立刻就约片警来家里，那我只是靠着一个常人的孤勇，甚至是自大盲目自信的心，想和他说道说道讲讲理，简直就是争斗心，没有站在法上。悟到这点后，我感激师父对我的点化，我对这个片警发出强大的一念，只许我给你打电话，因为我想救你，而你不能给我打电话，因为你这样做是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和片警见面的那天，我还是没能给他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走后，我盘腿打坐，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是真心想救他，这是给我和他的一个机会，他上门来不是来让我救他的吗？我刚这么想完，马上就明白了，正是因为我有真心想救他的心，片警的表现是弱势的。前两年他来的时候，我想讲真相，却总是被他打断，而这次我发出一念，我不想听的话不许你说出来，大法弟子要占据主动，你一定要听我说，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这次我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心中一丝紧张都没有，并发出正念，我说的你一定要相信。最后我嘱咐他，接下来你也千万不要为难其他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真正的好人。他苦笑着说，他没有想为难我们，他也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这件事让我更加敬佩明慧网上报道的那些给上门骚扰的警察讲真相做了三退的同修，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修炼的差距， 那是经过了多少平时讲真相的积累，才能从邪恶手中讲出人来啊。就这样，我走过了一次假骚扰真提高的过程。旧势力想以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为借口钻空子，他迫害大法弟子是真的，但对于站在法上的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假象。师父是利用这个过程让弟子得到提高。虽然同修们被骚扰的情况各有不同，其中也有各自复杂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我们一定能过去，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邪恶已经被清除到了最后，只剩残渣在苟延残喘。之前被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那篇同修的文章里提到，中共邪党还能存活七八年，我当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想着那还有时间，我可以慢慢修了，结果我倒是慢慢玩上了。而最近发正念时，突然一念钻出，这百年腐朽，邪党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个人体悟，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执着时间。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只要叫你得了法，我都会给你一个充分的时间，但是如果你不能精进，不能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那什么都白费。我给你个充分的时间，是给你一个精进的充分的时间，不是给你一个待练不练的时间。旧势力的敲门骚扰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观难，但是面对出现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找自己认真对待，不能是常人的漫不经心盲目自大，也不能战战兢兢如临大敌，而是要通过出现的事情，我们悟到更高更深的法理。正如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还没有结束，我们都不要松懈，师尊一直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继续前行。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消除腰痛的经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我今年85岁，修炼大法前就是要死的人了，浑身都是病，我身体无力，打不起精神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坐着连头都低不下，只得仰着头，心口堵得慌，别提多难受了。每天做一顿饭也得歇2到3次，好歹支撑着能把饭对付做熟了。那时大儿媳妇已经修炼大法了，1997年的年前，儿媳就说，妈，要不你也试试练功吧，我却没当回事，就拖到了年后。4月份，儿媳又说，妈，我把大法书给你拿来了，你看看吧，要是觉得好，你就试试，好吧。这天早上吃完饭，儿女们都上班走了，我自己坐下来，双手捧起大法书转法轮，翻开，耀眼的光那个亮啊，金光闪闪，往外放着光，我一下惊呆了，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我把书贴在胸口，心里叫着，师父，这书这么好啊，早知道我早看了，这是天书，是神书啊。我心里不住地叫着师父，这书这么好，可是我不识字咋看呢，师父帮帮我吧，我要能看懂书才能知道怎么修啊，我这辈子一定跟定您了。因我从小没上过学， 后来上过几天夜校，也没识几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对。开始看书的时候，我不识几个字，说也奇怪，一边看，认识的字就多起来了。渐渐的，整本书没几个字记不住的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教给我的，虽然读得慢一点，集体学法也能跟着读了。现在所有大法书我都能看。我刚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连续四天拉得黑黑的，像墨汁一样的东西。从那以后，肚子瘪回去了，身体所有病状全部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又活过来了，大半辈子的苦难因为得法而过去了。我心里无比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今年这次腰疼是突发的，这些年来还是头一次。前三个月的一天，我正弯着腰干活，刚想起身，突然感觉腰特别疼，一点力也不敢用，心想这是怎么了。我就是弯着腰，把着东西一点一点挪着步，慢慢地走，腰一点也抬不起来。那时我已答应大儿媳妇要去她家住几天，可是这种情况一下去不了了，也不能直接告诉她呀，怕她担心，就打电话告诉大儿媳，我暂时去不了了，过几天再去。每天学法时腰也坐不直，学一会儿歪下身子倒一小会儿，再慢慢起来学一会儿。开始一天学不到一讲，慢慢的一天能学一讲两讲了，动功一点也练不了，腰一点也不敢使劲，我就坚持打坐，坐不直也坐。我心里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看护，什么也不怕，我师父是万能的，我就归大法师父管，我一定能过去。我二儿子家离我不远，会时常来看看我，看到我这样就问，你咋的了？我说腰疼。他说，那我伺候你几天吧。我说不用。他说，那你咋做饭呢？我说没事，我能做，几天就好了，我可不用你们伺候，把我当病人伺候那我就完了，我有师父看护呢，要不修大法，我早就骨头渣子都烂没了，我这一身的病不都是大法师父给消的吗？我可离不开我师父，我也不用你伺候。儿子看说服不了我，他就走了，不过隔三差五的就给我送点东西来。我修炼后从不把自己当常人看，这么大岁数就自己生活，从不给儿女添麻烦。想到儿子是孝顺的，也让我想起眼前有个实例，也是一个99年前得法的老年同修，我们都很熟，以前做的都可好了，可是有一天我见到他蔫蔫的打不起精神的样子，我就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得什么病了。我说你得信师信法，多学法呀，跟他说了一些坚定的话，想鼓励鼓励他。过些日子看到他说做手术了，看他有儿女陪伴，坐在车里推着散步，我又跟他说，不能把自己当常人，让儿女这么照顾呀，你是修炼人呢。他说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后来这同修就瘫痪在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同修走了。我每天都给师父敬香，我都能看见师父，我就跟师父说，我就信师父，我就归师父管。我做饭最简单，就是打开电磁炉，小锅里放点水，烧开了之后，把搅好的玉米面往锅里一倒，开锅就行了。两个月，我就吃玉米糊糊。每天我就挪着小步，一点一点地挪到厨房，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坚持过来了，腰也一天比一天有力气了。两个月，一天，儿子进屋，看我直着身子站着做饭呢，他愣愣地看着我，妈，你干啥呢？我说做饭呢。你好了？我说好了。我说我有师父看护吧，不用你管。儿子说你真行。我说不是我行，是我师父行。他说是你师父真行。这次儿子也看到了我神奇般的康复，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又打电话告诉大儿媳妇可以去他家了。随后我出门坐上大客车就去儿媳妇家。我每次去他家，说去坐车就去，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用接也不用送。到家后才讲了我这段经历。儿媳妇说，怪不得你拖延不来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我跟同修们一起学法后又练功，两个月没练动功了，练到抱轮时，我浑身直突突，抖得不行。同修说要不歇会儿，我没停下，坚持练完了，第二天再练就稳当了。在这里强调一下，这次在儿媳家我有一个重大突破，练进功时被同修发现我打手印打得完全不对，这些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比划过来了，此次同修教了我一天半的时间才都归正过来了。我与同修交流后才悟到，这些年虽然小来小去的，有时腰疼腿疼的，也没当回事儿，因为出门救人一点不耽误，比如出去贴真相粘贴，两个小时回来，腰也不疼，腿也不疼，就这样给忽视了，没在心性上下功夫，更没注意练功动作，啥时候把动作给改变了都不知道，太危险了。多亏有师父点悟，让我来儿媳家，我悟到这是师父不愿落下我呀，对师父的感恩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呢。儿媳妇鼓励我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也为证实法。我觉得自己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今后我一定在心性上好好修，放下一切执着，做好弟子该做的，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终于走进了修炼的大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丈夫虽然不修炼，但是他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买来水果他给师父供上，丈夫得了福报，生活中几次出现危险，但都化险为夷。一次丈夫晚上下班回家，常走的那条路正在修路，只好走另一条不常走的路。这条路没有路灯，路上有个坑，他看不清，一下子摔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把电动车扶起来，车子前后轱辘都拢弯了，还能骑就回家了。到家把我吓一跳，一问才知道他摔倒了，看看身上胳膊腿都破了，幸好骨头没事儿。我忙说快给师父去磕头，要不是师父保护你，你这一跤还不摔骨折吗？他赶紧给师父去磕头。有一次在单位，很重的板子掉下来正砸在他的脚面上，脚肿了但骨头没事儿。还有一次去送货，刚要进门，卷帘门突然下来了，他反应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用手一拖卷帘门，噌地窜进了屋，随后卷帘门落在了地上。几次的有惊无险， 他也知道是师父在保护他。他也说，我一出门就念法轮大法好。由于工作的原因，去年他的腿得了静脉曲张，我说你也练功吧。他皱着眉头，摇摇头走开了。他开始用药还挺管用，用着用着就不管用了，又换了好药，挺管用的，用着用着又不管用了。大夫说得排湿，药不好吸收，又吃排湿的药，吃着吃着又不管用了。我就说他，看出来怎么回事了吗？为什么这药一次次用着用着就不管用了？看来走常人这个道已经行不通了，你与大法有缘，是该修炼的时候了。这也许就是师父引领你走进大法门的一种方式。他皱着眉头沉默着，看得出内心在矛盾中挣扎。过了好久，终于说话了，没办法了，我只能求师父了。终于他拿起了转法轮。没过多久，工作原因去体检，竟然查出肝阳性，又查了肝功五项，还是阳性。他变得沉默了，每天没有了笑容。从他查出肝阳性，每天早上我就听到他像要呕吐的声音。问他，他说难受。我说，你不用管他，只管学法练功，师父已经管着你了。毕竟他刚刚学法，心里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没过多少天，早上听不到他像要呕吐的声音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早上还难受吗？他说不难受了。我说，为什么不难受了？这不就说明师父管着你了吗？一天晚上，我看他老是挠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痒。我看了看他的腿，原来已经变色，现在看着颜色好像浅点了，而且有点爆皮。我说，师父在整体调整你的身体，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你腿上的皮本来就不好了，里面长出好皮来，这一层皮得退掉，这是好事儿啊。你别天天老看着他，只管练功学法，师父就管你。丈夫换了一个工作，刚上班不到一个月，单位让职工去体检，他说了一句，完了，又上不了班了。我当时没有说话，但心里也是一咯噔。我心里明白，这是对他的考验，要过的一关，同时也是对我的考验，看我的心怎么动。我知道这一关对他来说很难，毕竟他刚得法，但是我的思想也会严重影响到他。明白这层法理，我必须得把这个心放下，信师信法，不为所动，他才能过好这一关。体检前两天下班回家，他说下班回来让车给撞了，裤子坏了。我一看，裤子膝盖处坏了一个鸡蛋那么大的窟窿，撩开衣服一看，只破了一层皮儿，连血都没出。当时里面只穿着秋裤。他给我说当时的过程。那边不是修路了吗？我骑得也不快，后面过来一辆汽车，后视镜把我拐倒了，当时摔在地上。我一咕噜爬起来，心里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车上的女司机吓坏了，赶忙过来问怎么样了。我说，我没事儿，你走吧。我又问了她一句，你的车没事儿吧？司机说，没事儿，可把我吓坏了。司机把后视镜正了正，我让他开车走了。我听了非常高兴，竖起大拇指对他说，行，悟性真不错，这一关过得真好。他也很高兴，说，当时我真像书上说的，老太太被车撞了，爬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说没事儿，你走吧。我说，对呀，好坏出自一念， 如果当时你出一个坏的念头，那就不是只磕破一层皮了。通过这件事，你知道师父已经管着你了吧？他非常开心。体检的第二天，他说，他们说如果有问题，最快下午就出结果了。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13天后，丈夫晚上下班回来，拿回来体检报告单，健健康康，什么事儿没有。我们都很高兴，这也更让他信师信法，增添了修炼的信心。丈夫终于走进了修炼的大门，成为了我的同修，我们共同精进着。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分，且多数文章均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大家共同以法为师，必学必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